你们一共参加几次的感恩的研习？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有家庭的感恩的研习，也有教会全体的感恩研习哈。大概上个礼拜五，那这个 weekend 我去这个 Big Bear 去主领一个特别的灵修会。那在这次的这个灵修会里面呢，特别是昨天晚上，那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主席说，是不是我们能够来分享今年的感恩的事情？那大家非常踊跃，他们起来做他们个人的见证，分享今年的感恩的事情。那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位年轻的太太，她起来做见证，她说她在去年一年当中有三次很大的手术。所以他可以说整年都躺在床上不能起来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埋怨上帝，为什么我一次再一次的开刀呢？然后呢他就开始埋怨他的丈夫，他说丈夫都不体贴我，每天都很早就去上班到很晚才回来。所以他也埋怨他的丈夫，也埋怨他的孩子，发现他的病越埋怨他的病越来越严重。那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基督徒，他看到他的这个好朋友每天都躺在 床上非常的可怜，他就送给他一个那个 tip。 那他看到 tip 以后，他说在患难中要感恩。他说怎么患难中还要感恩呢？应该是蒙上帝的祝福才有感恩，是不是？怎么在患难中要感恩呢？他有点好奇，他就开始听那个对子。他听了以后，他才发现到说，现在我们人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常常以我为中心，由我来看一切的事情，这样的话就有很多问题就产生了。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不一样的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那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在这个这部里面讲说感恩，其实在讲说你把你所有的你仰望在上帝的面前，因为这位上帝是慈爱的，他是好的上帝，他的道路是正确的，他所带领的一定是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难处，把一切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可以向他感恩，因为这位上帝他不会做错事情。哇，他在继续听，再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结论说：你不但要感恩，你要赞美他。你当你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会得胜。那时候他听了这句话，他就一生当中他第一次起来祷告。他昨天晚上他在做他个人见证的时候，他一边做这事，他一边流泪。他说他一向上帝祷告的时候，哇，他就有很多的泪。他说上帝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黑暗的，求你改变我的思想，让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生。哇，他现在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哇，他就内心呢就充满了喜乐。他说很奇怪，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直学会祷告感恩的时候赞美的时候，他身体越来越好，以后他就完全好了。他说在这段时间他学会感恩的时候，他看到他的丈夫的时候，他说完全不一样了。从前他看到他的丈夫就非常讨厌，因为他的丈夫不体贴他。现在学会感恩的时候，学会赞美的时候，他一看到他的丈夫他说我的丈夫越看我的丈夫越看越可爱，而且呢我的丈夫越来越体贴我。那他讲完见证以后，大家都鼓掌然后那个牧师说我们请他的丈夫站起来好吗？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他的丈夫，所以他的丈夫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 那站起来以后，他的丈夫说：“我能不能也接着做见证？”所以他的去，他的丈夫就出来，也开始做他的见证。他说啊，这一年来我们的家庭实在在黑暗里面。我说感谢神啊，我们从前都不晓得什么叫做感恩啊。他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以后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感恩。从那个时候，他们两个夫妇学会感恩的时候，哇，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关系完全改变了，家庭也改变了，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。所以我听了那个见证以后，我心里算是充满了喜乐。甚至我们有这么一位慈爱的上帝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坐在他的旁边，跟他一起来分享感恩的筵席。所以今天早上的节目，我要用感恩的筵席。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就是跟上帝在一起，来跟他来分享在主里面这样的亲密。所以感恩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常常我们忽略了。感恩其实在讲些什么呢？感恩其实里面一定要有认错。这个认错呢是很困难的，夫妻之间呢，你要认错非常困难，是不是？朋友跟朋友之间你要认错也是非常的困难。但是呢，你要真正进入感恩呢，一定要学会什么叫做认错。因为会认错的时候呢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也就会和解了。许多的问题，许多的僵局啊，你都会化解。所以，一个会认错的人，那个人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；一个会认错的人，他的人生一定会充满着神要给他的祝福。我们还看到呢，悔改。教会里面常常讲悔改，你要悔改。悔改就是说，你不能得到嘴外的，外的先要回到跟上帝有正直的关系。所以悔改就是讲到说，人与神的和谐，你跟上帝和好了。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要一起跟他做这个感恩的筵席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跟上帝跟人不和好的时候，你坐在那个吃那个筵席的话，你快乐不快乐啊？一定不快乐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好，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不好，你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高兴不高兴？你一定不高兴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感恩的筵席啊，里面一定要有认错，里面要有悔改，这样的时候，那个就可以进入到什么叫做感恩的筵席啊。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。从旧约里面，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《利未记》第三章，我们如果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献祭啊，到底那个献祭是什么意思呢？从前我读这一段圣经啊，我读的时候就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因为什么杀牛啊、杀羊啊、什么杀什么一直杀，这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但是我现在在。再来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，我觉得啊，这个利未记非常有意思。这个利未记啊，它在表明一个人跟人要怎样来修正人跟人的关系，跟上帝的关系。通过这个献祭，你可以看到的这种牛、这种羊，你这样宰杀的时候，在献祭的时候，很实际的你在表明你跟上帝跟人的关系。所以第一个我要跟上面来谈哈，我们看到这个旧约里面呢、献祭的含义。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共有五种祭哈，有燔祭，有赎罪祭，有赎身祭，有素祭，有平安祭，有这种的祭哈。那每一种祭啊，都有它特别的意思哈。好像说燔祭呢，就是在讲说我们对罪要付上代价。如果我犯罪了，我要怎样通过这个献祭来解决我罪的问题？然后呢，赎罪祭的时候，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无意中啊，我犯了罪。我们常常在无意中犯罪，是不是？ 如果在家庭的时候常常无意中讲出一句话，讲错话，然后伤了丈夫，伤了妻子的心，就是你无意中你讲出一句啊，你伤人的话，就是无意中你犯了罪了啊，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啊，你要献这个赎罪祭啊。那赎愆祭呢，就是你得罪上帝和得罪人，我们常常得罪上帝也得罪人的时候，我怎样来献这个赎愆祭呢？那赎祭呢就不一样了，赎祭就是我对上帝的尊重，我说句这个上帝这么好，他会赦免我一切的罪，他会给一切福音给我，所以我来到他的面前，我献上赎祭。那在五种祭里面啊，哪一种祭啊是大家最喜欢献的呢？啊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五种祭里面大家最喜欢献的祭啊，就是平安祭啊，因为平安祭就是对上帝的感恩啊。所以今天早上啊，我这个题目就是说，我们一起来有感恩的筵席，就是要献上平安祭。这个平安祭啊，平安祭呢，是五祭当中啊，是最受人家欢迎的哈。它里面有分享，是象征与人和好，有团契，有 communion， 这个 offering 哈，是象征与神和好。所以平安祭啊是一个很快乐的，大家可以参与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参加九个礼拜啊，其实也是一种平安祭。我们要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跟他坐在一起来分享这个平安祭，来跟他一起坐席来参加感恩的筵席。所以今天的礼拜是一个感恩的筵席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感恩的允许是非常的宝贵啊。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哈，这个献祭的动机。我们现在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来参加这个感恩的允许，你的动机怎样呢？圣经里面讲到有三种的这种动机啊，你献祭的动机，你一定要甘心，你有感谢的心，还有怀念。我对上帝，我还有一个怀念，我要做什么？来报答神啊，还有怀孕的成分啊，在这个里面啊。今年的感恩节啊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，因为今年的感恩节正好是我的生日啊。所以我生日的时候这个牧师娘啊，她也特别请她的请我的妹妹啊，她一家人来，还有我三个孩子都回来了。哇，我们都非常高兴，他们都唱 Happy Birthday 啊，这个来庆祝我的生日，也是感恩节，我们都很快乐。然后呢，那个 party 一结束以后呢，大家都回去了。回去以后怎样？刚才所吃的那些东西都吃完了，现在那个盘子啊这么高，那个碗这么高，谁要洗呢？我一想啊，说。那个师母从早上啊就开始预备晚餐，为我的这个生日预备晚餐。那大家很高兴回去了，现在他还接着还要来洗这些盘子碗。我觉得说，这个不太对吧？应该我要来洗啊。但是我今天是寿星啊，寿星如果我不洗啊，我想他也不会讲一句话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今天是寿星嘛，最大。但是呢，你知道，我看他这么辛苦啊，我说，来，今天能让所有的这些盘子玩的，我来负责。他说啊，不要，你今天是生日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们两个一起来做。所以我就开始洗了，洗得非常的圣洁。我一边洗，我一边献上感恩啊，我非常非常的快乐。如果我一边洗啊，我一边埋怨啊，说哎呀，请了这么客人来啊，这个大家这么不客气，盘子用了这么多啊，那个感恩的那个味道完全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动机啊， 一个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要献上感恩啊，那个动机啊是非常要紧，一定你有甘心乐意啊，没有人逼我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就是觉得我念得太辛苦了，我来帮助他。你很甘心的、啊，很主动的，你就这样子一边做，你一边可以唱歌啊，你就非常的感恩啊，好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我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种感恩的延续啊。我们情甘情愿的来到上帝面前，向他献上感恩。我们结束以后回到我们的家里面，我们对我们的太太、对我们的丈夫、对我们的孩子、对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同样的存了这种感恩的心，在每一个生活里面。你看，这样的话，你的感恩的延续啊，不是只有在家里面，你的感恩的延续可以扩大到你的朋友，你的感恩的延续可以扩大整个教会，你的感恩的延续可以扩大到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，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感恩的延续。那我们再来看哈，我们从这个献祭里面来看，旧约的献祭跟新约的献祭有很大的不一样啊。那旧约的献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哇，里面有很多内容哈、啊。那从我读的时候，就读的有一点这个奇怪哈、啊。哇，献祭的时候什么用肾啊、脂油啊、血啊、肝啊、王啊，啊这些到底要讲些什么？其实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慢慢来读圣经的时候，神要他们来献祭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你看这边先讲到原文里面啊，讲这个肾啊，其实在讲到你的五脏，你的全部，你的内心真正的你啊，你真正的你，你要用真正的这种感情啊，啊，你要发挥这种功能，这种感情，你来到上帝面前啊。这边讲到脂油是什么？是最好的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我们现在什么菜油啊，啊这种油，那个时候我妈妈要煮菜的时候啊，就要买什么，买猪油啊，然后去炸那个猪油，用猪油才来煮菜。哦，那个时候那个猪油是最好的，最好吃的啊。所以这个脂油表示说你献上你最好的啊。那血呢，你表示你要献上你的生命啊。然后这个肝啊，这个王是这个 covering 啊，是象征这个荣耀和丰盛，把一切的好的荣耀的献在上帝的面前。当我在读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这种经历？你对一个人非常的好，你很喜欢来表达你对他的好，对他的感恩，你怎样来表达他呢？我记得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哈、啊，现在不跳了，或者暂时把这个你把它关一下哈、啊，可以吗？我记得我学生时代的时候，那大概是三四十年前了、啊。台湾的火车啊，只有两种，哪两种火车呢？就是快车，还有呢，就是慢车，就是两种啊。那我们做学生呢，当然是坐慢车啊。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到屏东，我没有去过屏东，因为我家是住在新竹。我到屏东的时候啊，哇，我才看到啊，恍然大悟说，屏东的这个木瓜。这么大，真的这么大啊！我们当时有没有屏东人啊？这种有没有？好，没错哈，没有这么大哦。我们那北部的，我们北部的是这样，我们北部的这个木瓜，你这么大已经相当好了。它是这么大，不但大又好吃啊！哇，我吃了以后啊，我马上想到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最喜欢吃木瓜。那个时候我就去买两大篮子的木瓜，两大篮，我提着两大篮，尽我可以的，我就提着两大篮。你知道，那个时候从台南啊，要坐那个慢车坐到新竹啊， 大概要8个小时，而且你知道吗，从那个台南呢、啊、要到新竹啊，到的那个山峪的那个地方啊，要经过大概5、6个那个山洞，而且那个时候的火车啊是烧那个煤炭的，我那烟啊，煤炭那个烟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啊，要经过那个山峪那个5、6个那个隧道的时候，哦，我非常紧张。我记得那一天啊，我提了两大篮，而且正好是度假，哇，人很多，人山人海。在我要再过去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呢拿着很新鲜的行李，他马上都冲了，所有椅子啊都被人家占去了。里面说坐满了人，我说挤上去了，正好火车动了，我说哎呀，还好，我能够挤上去了。那你两大篮子，你一定要放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占人家的位置啊。所以我把另外一篮的，我就放在另外一篮上面，然后我就用手扶着，我不能进到里面了、啊。我在外面，那你知道到了山峪的时候啊，到了那个山洞以前啊，他说把那个窗户关起来，因为那山洞的时候，你进去了那烟会跑出来。哦，你们这个年轻人，你们都不晓得，好、哦、啊，那个真的很苦啊。我在外面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个正好上去的那个地方，我不能在里面了、啊。大家把门关起来了，我在外面，我们大概有5、6个人了，挤在这个外面了，不能到这个里面。我还手还拿着这两篮的这个木瓜，然后那个山洞啊，一进去的时候，哇，黑乌乌的，那个味道啊，那个煤烟啊，哇，非常的厉害。我那个山洞一过去的时候，我马上，哇，吸了一口气啊。然后呢，接着又咣咚咚，又开始第二个山洞又来了。你知道中间有一个山洞非常长啊，哇！我这个不能呼吸了，非常苦的样子。我就等到到了最后啊，那个山洞过了以后啊，我说啊，还好我没有死掉，我就吸了一口气。然后接着呢，又一个山洞又来了。经过了5、6个山洞以后啊。我们站在外面那些人，大家变成黑人了。然后我就到了新竹，下来的时候，从新竹火车站啊到我家里要走30几分钟。